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四，美国国务院亚洲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在华盛顿会见了来访的中共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作为一系列美中高层外交的一部分，这次活动增加了习近平今年和拜登总统在加州会晤的可能性。根据美国国务院声明，双方针对包括北韩在内的区域问题进行了一场坦率、深入与具建设性的磋商。作为维持开放沟通管道持续努力的一部分，康达重申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强调了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重要性。这项会谈延续了美中多个月以来的高层密集接触。华尔街日报礼拜四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讲，美中正在讨论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访问华盛顿的事宜。与此同时，王毅在10月份访问华盛顿的计划亦在进行中，此行旨在为习近平与拜登的峰会做准备。礼拜四晚，美国参议院最年长议员、任职时间最长的加州民主党人范士丹，在他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家中去世，享年90岁。范士丹是1992年当选参议员，他原本计划在2024年任期结束时退休。范士丹是旧金山人，他在1978年被选为旧金山市监事会主席，成为第一位担任该职位的女性，并在同年成为旧金山首位女市长。1990年，范士丹在州长竞选中落败，但两年后在美国参议院特别选举中获胜，成为加州第一位女参议员。在参议院，范士丹取得一些重大立法成就，包括他在1994年撰写并倡导的攻击性武器禁令。在1990年和2000年期间，他获得党内政治温和派的头衔。范士丹去世导致强大的司法委员会出现空缺，并将参与民主党多数席位缩减至50个，州长纽森需要临时任命一位继任者。礼拜四，特斯拉总裁亿万富翁马斯克访问了德克萨斯州伊格帕斯的南部边境，对当地移民乱象进行直播，让人们了解当前美国面临的移民危机的真实情况。这个礼拜二，马斯克曾经和德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冈萨雷斯进行交谈。冈萨雷斯证实，南部边境因为越来越多的移民进入美国而不堪负重。礼拜四当日，马斯克戴着一顶黑色牛仔帽，在他的平台上进行了直播。他说他将四处走动，和当地官员交谈，来了解真实情况。马斯克之后表示，自己作为一名移民是非常支持移民的，但他认为美国接纳的是勤奋和诚实的合法的移民，而不是非法移民。他还担忧非法移民的涌入可能会导致社会服务崩溃。冈萨雷斯亦都加入了马斯克的直播行列，他很赞赏这位科技大亨访问边境，来到这里拍摄真实的边境视频。礼拜四下午，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见了华格纳雇佣军团的一名最高级前指挥官，并下令他统领参与乌克兰战争的志愿部队。此举显示在华格纳创始人普里该任坠机身亡之后，俄罗斯政府希望继续在乌克兰战场使用华格纳雇佣兵。克里姆林宫礼拜五对外公布，普京前一日会见了绰号白发的俄军退役上校特罗舍夫，并表示特罗舍夫的任务是组织好可以执行各种战斗任务的志愿部队，特别是在俄乌战场。当时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叶夫库罗夫亦都参加了这一场会晤。路透社认为，这个意味着华格纳雇佣军将继续在俄罗斯国防部指挥下参与乌克兰战场的战斗。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 礼拜五在与记者举行的电话会议中证实，特罗舍夫现在为俄罗斯国防部工作。礼拜四，美国前总统川普的律师表示，川普不再寻求将他在佐治亚州2020年美国大选干扰案中所受到的指控移交联邦法院审理。三个礼拜前，川普的律师萨多曾经提交文件通知法官，川普可能会寻求将对他的起诉移送联邦法院。而礼拜四，事情出现反转，萨多在提交的文件中写道，川普总统而家通知法院，他不会寻求将他的案件移送联邦法院。这一决定是基于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佐治亚州富尔顿原高等法院在对他的案件进行起诉的整个过程中，这一可敬的法院打算充分完全地保护他获得公平审判的宪法权利，并保证他享有正常的法律程序。在川普的18名共同被告中，有5人正在积极尝试将自己的案件转到联邦法院。一些法律专家认为，如果他们中的任何一人胜诉，整个案件都将自动转移到联邦法院。礼拜四，一份行业报告显示，由于需求强劲，美国九月份的新车销量预计将连续第六个月增长，而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罢工对这个月份新车销售的直接影响似乎好小。美国市场信息公司君迪和英国数据分析咨询公司 Global Data 发布的这份联合报告显示，九月份美国新车销量包括零售和非零售交易预计将达到1,309,900辆，同比增长 13.8%。 而汽车工会针对三大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和斯泰兰蒂斯汽车集团的罢工，对九月份销量的直接影响似乎好小。不过，君迪公司数据和分析部门总裁托马斯金亦强调了未来的不确定性。他在报告中表示，汽车工人联合会的停工只是影响了有限的几款车型，对九月份销量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是根据停工的持续时间和范围，十月份及之后的销售业绩可能会受到干扰。今日美国众议院以198票赞成、232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否决了一项为政府提供30日资金的临时支出法案。众议院的这一份提供短期资金的持续决议，将能够支持美国政府运作到10月31号，但要求除了国防部和退伍军人事务部外，其他机构的开支削减约 8%。 此外，他还包包括对非法移民和美墨边境的严格限制，即使该法案在众议院通过，亦难以在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中通过。临时支出法案中的边境条款是共和党的优先事项。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希望共和党强硬派能够支持该法案，但一些强硬派议员就支持将政府关门作为一种谈判策略，以在保守政策的优先事项上取得更多进展。如果国会未能够通过临时支出法案，从10月1号起，美国政府将部分停摆，国家公园管理局将关闭，证券交易委员会将暂停它大部分监管活动，多达400万名联邦工作人员的工资会受到影响。礼拜四，中国国家网信办表示，正在考虑放宽有关向国外传输数据的一些规定，对国际贸易、学术合作、跨境制造和营销等不包含个人信息或重要数据的活动，免除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北京当局仲打算在某些情况下取消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包括涉及跨境购物、酒店预订或签证处理等需要将个人信息转移到国外的活动，以及以就业为目的的活动。网信办话， 已定的新规将在10月15号之前向公众公开征求意见。欧盟商会对路透社表示，这份草案的发布被视为中国政府发出的一个积极信号。草案明确了相关义务的豁免清单，并更加清晰说明为什么是重要数据。这个对在华企业来讲是令人欢心的消息。欧盟商会表示，他们将继续与有关当局保持接触，以提供建设性的建议。今日美国最高法院决定受理两宗案件，他们与德州和佛罗里达州监管社交媒体平台内容审核政策的法律有关。美国最高法院将在下个礼拜一开始新的开庭期，届时这两宗案件将同其他几宗案件一起提交给大法官审理。佛罗里达州和德州的这两项法律旨在禁止社交媒体公司基于政治观点，禁止用户发表有争议的言论，而拥有脸书和 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的科技公司就表示，这两项法律都侵犯了他根据第一修正案所享有的言论自由权，因为这些法律限制了他们选择在自己的平台上发布什么内容，实际上限制了他们执行自己公司政策的能力。最高法院将要权衡的问题是，这些法律限制社交媒体对其平台内容的审核，以及这些法律规定的个性化解释的要求是否符合宪法第一修正案。礼拜四，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政府正是花费几十亿美元在全球散布虚假信息，威胁世界言论自由。该报告说，中共的全球信息操纵不单止是公共外交事宜，而是对全球信息空间完好性的挑战。如果放任不理，北京的努力有可能造成这样一个未来。这个就是中国输出的技术收复了当地政府，对北京直接报复的恐惧造成全球言论自由的急剧收缩。报告说，中共每年花费几十亿美元用于境外信息操控，包括利用宣传、虚假信息和内容审查，推广有关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正面新闻，同时在台湾、人权和经济困难等有争议的话题上，中共压制与官方最时相抵触的批评信息。报告说，中共的这些操纵信息的做法，使他们有能力重塑全球信息环境。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